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3年3月7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居亚。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台湾防长邱国正证实，台美磋商让美军储备弹药存放在台湾。日本新型主力火箭发射再次失败。德国计划禁止 5G 网络采用华为中兴部件。加拿大政府开始对中国干预其选举进行调查。习近平谴责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秦刚将美国保护乌克兰领土完整与北京对台湾主权诉求相提并论。科伦坡报道中国已同意重组对斯里兰卡的债务。中国2023年伊始外贸数据出现亏损。瑞士上院就军火移交乌克兰展开辩论。法国反退休改革大罢工，公交、学校、炼油厂今天都受影响。请听今天的新闻内容。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证实，台美正在磋商让美国的储备弹药存放在台湾。详情请听法广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6号在立法院首度证实，台湾正在跟美方磋商，美军打算把目前在东亚的储备弹药等军备库存改存放到台湾。有学者透露，这是为了落实美国国防授权法要求的条款，当台湾发生紧急状况时，美军人员只要快速抵达，就可以立刻发挥战力。邱国正6号到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时，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询说，陆军准备派遣联兵营前往美国协训，台美军事交流的层级提高，美国有没有可能在台湾重设军事顾问团？邱国正答复说，目前没有这种考虑，也没有听说美方有这个做法，但台美的军事交流是不断在做的。立委进一步质询，台湾目前是否已经存放美军的弹药，让台湾变成美军军备的储备库？邱国正说，弹药存放是台湾军方平时战备就在检讨跟盘点的，不管有没有外国军队的弹药来，台湾自己也会做检讨，不一定要等美军介入。江启臣追问，这代表现在正在谈吗？邱国正说，现在的确正在做。他说，不是美方讲什么我们才做。江启臣再问，比如美方将原本放在南韩、日本、菲律宾的储备弹药，将美军在东亚的军备库存改存放到台湾吗？邱国正说，这也正在谈当中。至于是哪一类弹药最多，他不便公开说明。对于邱国正证实台美双方正在磋商要把美国的储备弹药存放在台湾，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这个概念大约在两年前就由美方的政治及军事人士提出来，目的是要在台湾增加预制弹药装备的储存库，这是为了落实2023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所要求的条款，也就是要在台湾增加这些物资的储备，以备万一的时候可以给美军使用，当然也可以给国军使用。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日本新型主力火箭今天发射再次失败，详情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介绍。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和三菱重工业公司7日上午发射了新型主力火箭 H3 的一号机，但因第二级发动机未能点火，发射再次宣告失败。在2月17日的发射中，一号机发生主发动机控制装置供电中断数秒的故障，导致发射中断。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认为可以通过修改程序解决问题，此前刚定下6日的发射时间，由于气象条件不理想，改为7号。 H3 的一号机于日本时间7日10时37分55秒按预定时间发射，虽然顺利进行到辅助助推器分离， 和一级发动机分离，但二级发动机没有点火，发射人员判断无法完成任务，发射后835秒发出自毁指令信号。据信，火箭将在菲律宾东海岸外的海域落下。H3 是2001年登场的 H2A 火箭的后续机型，据悉其发射卫星能力是之前的 1.3 倍，成本则降低一半，约为50亿日元。该火箭原计划把用于掌握灾情的先进光学地球观测卫星大地三号从种子岛宇宙中心送入预定轨道。
德国计划禁止其 5G 网络采用华为中兴部件，详情请听福林的介绍。
据德国时代周报3月6日报道，德国政府计划禁止电信运营商在德国 5G 网络系统中使用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某些组件。德国时代周报、明镜周刊、商报等媒体引述知情官员的话报道，德国内政部要求电信从业者列出已安装的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清单，准备严格审查，最迟今年秋天将正式禁用。据悉，德国对中国电信设备的安全问题探讨多年，两年前还立法为通信设备定下严格的安全标准。不过根据史传德咨询公司研究，德国 5G 网络对华为的依赖度达到 59%。 德国电信、万达丰集团、西班牙电信集团等电信从业者仍大量采用华为设备。知情官员指出，虽然已立法制定严格的安全标准，电信业者用软件升级的方式直接将中国的电信设备升级到 5G， 因此德国政府打算对已安装的设备下手，严格控制网络的软件和设备，准备强制电信从业者在限期内更换。德国政府目前正在广泛的重新评估德国与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关系，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然而一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证实了时代在线的报道，此前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已禁用华为 5G 设备，如今德国也打算跟进，势必将对两国关系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
加拿大政府开始对中国干预其选举进行调查，详情请听卢拉的介绍。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于3月6日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将任命一名独立特别专员来调查有关中国和俄罗斯被怀疑分别在2019年和2021年干涉两次联邦选举。特鲁多总理表示，在未来几天会任命这位专门的调查人员，就保护加拿大民主提出专门建议。而且加拿大总理还任命了两名委员来调查选举结果是否受到外国干预影响，同时要求国会的国安委员会针对此事检查有关机密文件。近日，加拿大反对党和媒体一直呼吁对中国是否干预选举进行独立公开调查，这也是本次任命专员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向加拿大政府建议是否展开公开调查还是进行司法审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任何攻击或者试图攻击该国民主行为都不可接受，并强调先前的独立报告可以证实中国、伊朗、俄罗斯等国的政府都曾经试图干预加拿大的民主，甚至干涉民众的日常生活。此前加拿大媒体报道，中国通过提供现金等手段试图干预加拿大2019年和2021年的选举，不过中国对此持续否认。中国外长秦刚近日表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两会期间的一次政协会议上公开谴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围堵和打压他领导的中国。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北京全国两会期间看望政协部分委员并参加联组会议时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 和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他并说，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一直在迅速变化，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因素大大增加。法新社说，习近平这位69岁的领导人将在几天后寻求创纪录的第三个中国国家主席任期，而近年来从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待遇到贸易的不平衡，再到台湾问题以及在高科技领域争夺主导权或者有关间谍指控等摩擦成倍的增加，导致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北京对此进行了反击。上个月在一架中国航天气球被指控对美国军事设施进行间谍活动而被美方击落后，中美关系受到特别压力，迫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推迟了对中国的访问。法新社认为，如果布林肯能够按照原定计划访问，或可化解一些敏感问题，如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技术竞争和台湾问题。法新社这篇电稿说，中美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半导体制造之争，美国之前正失去对中国的主导地位，美国以其对其国家安全威胁为名，最近几个月加强了对中国芯片制造商的制裁，这些制造商现在受阻于采购美国的技术。法新社说，西方议员特别是美国人对台湾的访问导致了紧张关系，北京声称台湾是自己的岛屿，并打算将其并入中国大陆。中国新任外长秦刚今天3月7日举行其上任以来的首次记者会，他抨击美国保护乌克兰主权完整，却不尊重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求。他还掏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他并说，我们必须依照宪法行事。斯里兰卡总统3月7日周二表示，中国已同意重组其对破产的斯里兰卡的贷款，此举为解除国际货币租金基金组织29亿美元的救助资金扫除了最后障碍。斯里兰卡总统维克拉玛辛格在科伦坡会议上说，中国进出口银行周一致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中国政府愿意重组对斯里兰卡的贷款。他还说，预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批救助资金将在3月份到位。他并指出，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信一发出，他就签署了斯里兰卡的意向书，以尊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拥有2200万人口的斯里兰卡在2022年4月拖欠了460亿美元的外债，当时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在斯里兰卡造成了数月的粮食和燃料短缺。在斯里兰卡外债总额中，140多亿美元是欠外国政府的双边债务，其中52%是欠中国的。斯里兰卡总统维克勒马辛格的政府一直努力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9亿美元的救助，以恢复斯里兰卡破碎的公共财政。他的政府实施了大幅加税，结束了对汽油和电力的补贴，并计划出售亏损的国有企业，以满足救助条件。中国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海外需求不振和疫情恶化的影响，中国今年一二月份累计的出口和进口大幅下滑。法新社北京的消息说，美国和欧洲经济衰退的威胁，加上通货膨胀飙升，正在加剧减弱对中国商品的国际需求。去年12月，中国当局突然取消了以伤害企业3年的清零措施，这一决定导致患者人数曾被增加，在一月份严重扰乱了生产和供应链。在这种情况下，据中国海关公布的美元数据，中国今年一二月份的出口再次暴跌，同比跌6.8%。之前分析师曾经预测下跌的程度更大，他们估计继去年12月份下跌9.9%之后，还会有12%的下降率。自去年10月以来，中国对外销售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法国各大工会今天3月7日周二发动第六轮罢工游行，反对政府的退休改革。八大工会希望让法国瘫痪，参加罢工和示威的主体包括 铁路、城市地铁、学校和炼油厂。据民意调查，法国多数人反对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推迟到64岁。法国政府表示敞开对话的大门。I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 I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接下来请听福林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队五年来因应与中国、俄罗斯竞争的新局面，焦点转向保卫台湾，但碍于预算受限、武器生产缓慢、人员招募困难等因素，美军为未来战争转型仍有长路要走。报道指，在打击中东和中亚的叛乱分子数十年后，美国五年前开始应对一个与中国和俄罗斯展开大国竞争的新时代，美国还没有做好准备，前进的道路上也存在着重大障碍。据现任和前任美国国防官员和指挥官说，尽管年度国防预算已升至逾8000亿美元，但由于被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缠身，且中磅武器的开发进展不顺，美国政府内部对预算的争论以及对中国威胁的紧迫性存在分歧，因此这一转变迟迟未能实现。围绕中东地区的持续担忧，尤其是伊朗问题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都分散了美国政府的精力和资源。美国国防工业的整合减少了五角大楼，可用的武器制造商数量，船厂难以生产出海军所说的对抗中国更为庞大规模海军军舰所需要的潜舰，武器设计师正急于追赶中国和俄罗斯开发的高超音速导弹。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去年模拟了一场中国两栖登陆攻击台湾的兵器推演，在推演中，美方在一周内就用完了远程反舰巡航导弹。由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长期冲突，让美国人对旷日持久的战争心灰意冷，美国军队难以实现招募目标，这可能会导致这支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军队兵力不足。在中国打击范围内部署更多兵力的计划仍在进行当中，而在应对叛乱分子和恐怖分子进行了20年的准军事活动后，美国中情局正在从伊朗和阿富汗等中东地区抽身，更多的专注于大国之间的情报活动的核心任务。美军在中东和阿富汗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空中优势与敌军在装备上的差距，以及掌握何时开战的主动权，而与中国可能就台湾问题发生的潜在冲突则完全不同。美军将在其亚洲基地和港口遭受攻击的情况下作战，还要面临补给线漫长且可能非常脆弱的问题。如果美中冲突让俄罗斯有信心在东欧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及其盟友将面临两线作战。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核大国，战事还有可能蔓延到北极地区，美国在当地的破冰船和港口均落后于俄罗斯，而俄罗斯似乎随时都可能在这一地区接受中国的援助。与此同时，相比主要对手，美军依然是非常强大，在发展大规模两栖攻击能力方面，中国的解放军面临不少障碍，而俄罗斯军队的弱点已经在乌克兰的入侵战争中暴露无遗。但保卫台湾需要美军跨越巨大的空间距离，在中国火力打击范围内展开行动，何况还要兼顾在欧洲和中东遏制冲突的发生任务，这种威胁正在加剧。近年来，北京已经在改变周边地区的安全局势以赢得优势，中方在南中国海建立了人工岛并军事化，从而宣称对该战略航道的控制权，不允许美军的自由通航活动。中国几十年来不断增加的国防预算，包括今年超过 7% 的军费开支增长目标，提高了其空军、导弹和潜舰的杀伤力，更好的训练使曾经由农村新兵组成的军队变成了一支更为现代化的部队。五角大楼表示，中国正在开发可以摧毁对手卫星的武器和其他军事能力，而且中国的网络黑客活动对美国的基础设施也构成了威胁。美国中情局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将2027年定为攻击台湾的最后期限，不过该情报部门说，习近平和中国军方对 解放军目前能否做到这一点抱有怀疑。如果北京控制了南中国海和台湾，将主宰这片每年有数万亿美元贸易来往的海域，还将掌控先进制程半导体的供应，威胁到日本等美国在地区内盟友的安全，并挑战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该地区的主导力量。为了应对这种新挑战，五角大楼在菲律宾和日本等地增设了基地，同时缩小了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足迹。美国国防部已在制定新的战术，以分散美国部队，以免成为中国日益强大的导弹部队的目标。五角大楼在年度研发预算已提高到1400亿美元，达到创历史的新高。美国军方正在追求尖端技术，希望能使各军种及时共享定位数据，以便在数千英里范围内执行任务的美国空军、陆军、海上陆战队和太空军能够统一行动，这是当前面临的一项挑战。五角大楼所认为的会使战局向着有利于美方发展的许多尖端武器系统要等到2030年后才准备就绪，这增加了北京可能在美国的努力取得成果之前就采取军事行动的风险。西太平洋地区若爆发冲突，也可能使在乌克兰受到严重打击的俄罗斯军队获得信心，去执行普京的进一步侵略的目标。值得提的是，英国金融时报周一报道称，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计划在加利福尼亚州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报道指，蔡英文已说服麦卡锡在加州会面，而不是在台北，以避免来自北京咄咄逼人的反应。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顾亚的技术合作。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刘芳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发起第六轮反对退休体制改革的罢工和抗议行动，预计今天将有上百万民众上街示威。各大工会组织呼吁包括交通运输、教育、能源等所有机构在内的员工纷纷动员起来，投入到罢工行动中，让法国停摆。令当局感到忧虑的是，此次罢工行动极有可能成为可持续数天甚至更长时间的抗议行动。政府与工会之间的较量继续加剧，这是3月7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共同在头版新闻版页突出的话题。关于中国，《费加罗报》刊出两篇报道，对中国增加军费开支进行了分析，并披露了台湾面对中国高额军费做出的反应。在与美国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以及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中国宣布大幅增加国防预算。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放缓，但其军事努力并未减弱。在周日开幕的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宣布2023年军费预算将增长 7.2%， 这是2019年以来的最高增幅。国防支出将达到15537亿元人民币，这表明北京决心在结构性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加强其军备，以应对与华盛顿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局面，并将目光瞄向台湾。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兵力200万，是全球兵力最多的一支军队，其技术实力在不断崛起。主要标志是第三艘航母福建舰将在今年进行海试，并正在开发新一代隐形战机 G-20 以对抗美国的 F-35 战机。报道引述分析人士的观点指出，中国的军事投资缺乏透明度，其规模超出官方预算数字。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遇挫令解放军警醒，在亚太地区可能与美国展开直接对抗的背景下，当务之急自然是要加强其作战能力。据美国中情局披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该国庞大的军队展开了一场深刻改革，并命其在2027年迎来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之际，为对台作战做好准备。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上个月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表示，普京在乌克兰的经历可能加剧中国领导层对中国军队能否顺利攻台的疑虑。但是五角大楼方面却有人持不同意见，如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米尼汉将军预计，美国很可能在2025年会因台湾问题与中国发生冲突。 无论如何，台北与华盛顿都在密切关注着正在北京举行的将于本月13日闭幕的人大会议显露的各种迹象。这次会议将产生一支由习近平忠实亲信组成的新的政府团队。另外，面对中国大幅提升军费的做法，台湾作出反应。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周一表示，中国宣布增加2023年国防预算，意味着北京准备在必要时动用武力收复台湾。他认为，外国高级官员到访台湾，或者台湾与其他盟国展开联合军演，可能成为北京武力攻台的催化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驳斥了邱国正的表述。毛宁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无从谈及国防部长。台湾海峡两岸都是中国领土，中国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周日，中国现任总理李克强在人大会议上重申了北京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台湾行政院长陈建仁则要求中国尊重台湾。他表示，中国与台湾的关系应以理性、平等、相互尊重为原则，方可以健康和可持续的方式得到积极发展。此外，《费加罗报》在网页上刊出一则消息，报道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谴责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打压和遏制。习近平周一晚间在全国人大的一次会议上作出以上表述。据中国官媒周一披露，习近平指出，中国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以及难以预料的因素明显增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费加罗报》指出，近年来，中国引发争议的话题不断增加，从维吾尔族穆斯林的遭遇到贸易失衡、台湾议题以及对先进技术的主导和在开展间谍活动方面受到的指控，导致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引发北京反响。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阿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柏林来红。
中国就乌克兰战争推出12点和平倡议，德国有何反应呢？美国警告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援助，中国指责美国散布虚假信息，美中关系继续紧张。媒体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的发展呢？德国政界对中国推出的12点和平倡议持观望和质疑态度。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既然中国推出了和平倡议，那么中国必须拿出行动来实现倡议。德国总理舒尔茨向中国发出了警告。舒尔茨在3月2日德国联邦议会上发表政府声明，其中呼吁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而是要利用您对莫斯科的影响力，敦促俄罗斯军队撤离，不要向侵略者俄罗斯提供武器。舒尔茨同时为德国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做了辩护。虽然中国要求全面停火，但多份媒体表示失望，比如中国要求结束对俄罗斯的制裁。德国中国问题专家霍塔里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和平倡议主要是在支持俄罗斯的立场。但《世界报》报道说，俄罗斯拒绝了中国的和平倡议，这似乎又给中国加分了。德国电视一台认为，中国的和平倡议主要是为了推进中国自身的系统。巴州广播电台问道，中美之间是不是一场新的战争正在迫近？美国击落了中国的疑似间谍气球，中国最高外交官指责美国发动反对中国的运动，双方紧张关系围绕的问题是谁是世界头号强国，双方摩擦点是台湾，对美国来说台湾也非常重要。美国一直是东亚强权，无论是在经济上、 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如此。德国国际安全专家斯丹策尔认为，如果台湾落入中国手中，美国就会遇到大问题。美国在应对中国时，在亚洲需要缓冲区，如果中国拿下台湾，缓冲区就会消失，因为届时中国将能够控制亚洲整个地区，而且通往美国的道路也将在中国的控制之下。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能立即入侵美国，但这肯定会结束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中国会不会向美国宣战呢？中美关系的特殊在于中美相互特别依赖，如果两者发生战争，这将对世界产生很大影响，对德国的影响也会非常大。2020年中国连续第五次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贸易额达21,020亿欧元。如果中美发生战争，德国将不得不切断与中国的关系，那么这对德国的冲击也会相当大。民进周刊看到的是，中国将欧洲列为战略伙伴，乌克兰战争拉近了欧洲和美国的距离，但同时也拉近了俄罗斯和中国的距离。尽管如此，北京视欧洲为战略伙伴，显然继续希望与欧盟建立长期伙伴关系。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专题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生态健康与科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月4号晚上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各国代表当天晚上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就一份历史性的海洋协定案文达成一致予以赞赏，并且说这将确保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定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政府间会议，4号晚上经过了最后连续38个小时的冲刺谈判，终于达成了一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第一时间表示，这个突破将惠及全球2/3的海洋面积，标志着将近20年的努力修成正果，并且将继续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发扬光大。古特雷斯强调，这是多边主义的胜利，也是全球努力取得的胜利。他的目的是要遏制当代和未来世界的海洋健康所面临的破坏性趋势。他指出，这不仅对解决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这三重地球危机至关重要，对于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当中与海洋相关的目标和具体指标也十分的关键。古特雷斯对谈判各方展现出的雄心、灵活和毅力表示赞赏，并且向政府间会议主席李丽娜的领导力与奉献精神致敬。他同样肯定了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学术机构和科学界提供的关键支持。古特雷斯最后表示，希望继续同各方展开合作，确保建设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具有韧性和更加富饶的海洋，从而造福于今世后代。联合国大会第77届会议主席克勒西4号晚上也在社交媒体上向各国代表和政府间会议主席李丽娜表示祝贺，并且说这代表着多边主义的一个巨大成功。他还说，这是一个重大转型的范例，我们的世界需要这种转型，我们所服务的群体也在呼唤着这样的转型。据了解，这份受到各方认可的协定案文将寻求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也就是公海和区域，设立大范围的海洋保护区。 对捕鱼量、航运线路以及包括深海采矿在内的勘探活动做出了限制。同时，协定案文还要求评估经济活动对这些区域生物多样性产生的影响。另外，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和执行协定案文的过程中，将获得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等方面的支持，并且通过一个公平的机制分享海洋遗传资源产生的会议。谈判代表将另外再选时间再次举行会议，正式表决通过这份协议案文的草案。事实上，联合国的相关工作与研究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的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特设工作组开始。这项工作组在2006到2015年之间一共进行了9次会议，并且最终向联合国大会建议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拟定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成立谈判预备委员会。预备委员会在2016和2017年各举行了2次会议，并且于2017年7月31号向联大提交报告，其中包含了协定案文草案的要点。委员会还建议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集一个政府间会议，以进一步撰写草案。2017年12月24号，联大通过相关决议，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定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政府间会议应运而生。在2018年4月进行了为期长达3天的组织会议之后，这个政府间会议于2018年9月到2022年8月之间一共举办了5届会议，对协定案文草案的具体内容展开谈判。2022年8月26号，未考虑谈判的前进方向，第5届会议被暂停。今年2月20号，会议又得以续会，并且在超出原定会期1天后，最终就协定案文草案达成共识。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生态健康与科技，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刘芳为您带来的公民论坛节目。
各位听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周年之际，北京披露了受到各方期待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和平方案。此前，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在对欧洲多国进行了巡访之后，于2月23日在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中俄两国关系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告诫中国，如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将引发严重后果，中国则作出强硬表态，警告美国不要对中俄关系指手画脚。在中国公布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案之后，各方反应谨慎。如何评判中国公布的和平方案以及中俄两国的关系？乌克兰危机将面临怎样的前景？对此，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做一下点评。夏明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首先请您谈谈您如何解读中国提出的关于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声明。
是在俄国入侵乌克兰的1周年之际，中国呢提出了2个重大的文件呢，一个是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一个呢是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的立场。这后面一个文件呢，就中国的立场呢有12点，所以呢也组成为这12点声明。其实这2个文件是非常的虚伪，也是非常的圆滑。也就是说，中国呢想各方讨好，而完全没有自己的一个根本的立场，没有坚守一个所谓的正义跟不正义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区别。而整个文件呢，中国呢讲了许多的空话，另外的话，中国呢讲了许多的解决方案呢是没有希望，不可能有前途。最后呢，当然中国呢想从中呢完全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没有想到乌克兰的牺牲，也没有想到世界和平遭到的威胁等等。 我们可以具体来看它十二条，就非常清楚，就像我刚才说的了，为什么我这样给它下定论。首先第一句话，它就是说公认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这一个就已经非常虚伪了。因为中国和俄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他们拥有否决权的，所以现在呢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一个俄国去入侵了乌克兰，而乌克兰呢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为什么联合国宪章没法得到伸张？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俄国作为安理会的五大的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所以一切呢都是不可能在安理会在联合国宪章内部了得到任何的执行。如果再有中国去跟俄国了为虎作伥的话呢，联合国在整个乌克兰危机中它的意义了，它的作用了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因为中俄两国造成的。这是第一个立场了，就非常虚伪。第二个立场它又变得更加的虚伪，就是说它现在反对用军事扩张集团呢来保障安全，也就是它反对北约的行动。但是问题是，如果联合国现在已经被中俄把它给废弃了它的作用的话了，那怎么样维护地方安全？当然的话呢，地方安全尤其这种维和对和平的维护捍卫，当然就必须由地方的这些国际组织来维护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在乌克兰的事件上呢，最活跃的当然是北约，然后是欧盟，这两个地区集团现在变得是最重要。当中国呢把联合国给废弃掉变得不重要，然后最后是要反对北约和欧盟来发挥重要作用的话，当然这是非常虚伪的。所以当他说要反对什么集团，反对什么形成阵营对抗了，他就是完全忽略了这些目前的格局了，就是中国帮助俄国了一起造成的。他想的第三点停火最根本的就在于乌克兰方面也说得很清楚，首先是俄国的军队侵犯了一个主权国家，侵犯到乌克兰了。所以的话，如果你不让俄国人撤出乌克兰，怎么叫停火？怎么能止战？所以这点呢，美国呢，总统拜登讲得很清楚，说现在要打仗的话，要停火的话呢，只要俄国人一停火，战争就结束；只要是乌克兰人一停火，乌克兰就消灭，就灭亡。所以这里面就很简单，就是如果你不让俄国退出乌克兰的话呢，所谓的停火的话呢，其实就是要消灭乌克兰。所以这里面呢，又是一个虚伪。另外呢，你可以看到了启动和谈，中方说他愿意了在里面发挥作用，他又想以大国自居了，在世界舞台上了找到他的地位。另外的话，人们认为了比较重要的两点了，一个是反对攻击核电站，另外一个呢不得使用核武器，也不得去打核战争。人们认为了这一点呢是中国重申的一个重要方针呢。其他的像国际粮食安全合作，这是涉及到中国利益的，像单边制裁把世界经济武器化了等等呢，这也是涉及中国利益的。所以中国呢现在呢就是想一方面呢捞得最大的自己的利益和好处，但另一方面呢又想规避自己的责任。所以当中国最后说到他愿意在战后重建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了，人们就说了一个，那是不是最后乌克兰你又想捞取你的这么一个工程，最后又推出你的一带一路等等。所以我认为这个十二点声明呢，现在从各方来看，包括俄国，没有一方是真正的认为这十二点建议呢是有真正的价值的。所以从乌克兰一方，当然呢反对声音更大；从美国一方，拜登总统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也都表示得非常清楚，就觉得这呢基本上呢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继王毅之后，习近平也将在年内到访俄罗斯。您认为中俄两国目前的关系是怎样一种状态？
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中俄两国呢，包括过去的两三百年，所谓中国的百年屈辱了，其实很大的屈辱是发生在俄国人的手中。现在中国人有各种说法，有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还被俄国占领，通过不平等条约等等，许多的远东的城市包括弗拉迪奥斯托克等等呢，中国人现在说要标明中文的名字等等。那你可以看到中俄的两国的关系一直呢是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在苏联中苏了也发生了各种的意识形态的争斗，发生了边界的争斗。那么其实到了叶利钦以后呢，俄国去除共产主义以后对中国的威胁呢也是非常大。但是呢现在呢俄罗斯他尽管不是共产党人，他呢是在推动民族主义，他的东正教呢往更保守的方向能够维持他的权利。但是呢因为俄国跟中国呢面对着共同的西方的民主联盟的威胁，所以他们两个国家呢都感到了西方是他们的共同的敌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都共同的感到，像伊朗也这样感觉，像土耳其从某种程度上呢也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些国家呢现在就抱团了，但是这抱团你会发现呢是一个非常利益化的相互利用的这么一个婚姻呢，所以这两国的关系呢总是不会有长久的，没有意识形态的基础， 也没有地缘政治的基础，也没有长期的真正的经济方面的基础。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在于，在特朗普总统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在俄国访问，俄国国防部部长非常清楚的给博尔顿就讲，就是我们俄国跟美国我们面对的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中国。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俄国一直把中国呢作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敌人的。从普京的角度来说，普京是想玩地缘政治了，玩权力均衡，他希望了挑起中国了跟美国跟日本了，还有就是跟西欧的这个关系的在远离在离异。那你可以看到在远东啊，俄国利用的一个旗帜很重要的就是北韩，利用北韩呢不断在那搅水，不断在那制造各种危机，恨不得呢就引发美国、南朝鲜、日本、中国了、北朝鲜呢再卷入一次第二次朝鲜战争，这是俄罗斯呢非常想达到的。对中国来说呢，他也想最大化自己利益，尤其他认为呢俄罗斯不断的削弱美国，这样对中国的崛起，对整个21世纪会变成中国的世纪了，恐怕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机会。同时中国呢跟西欧呢这些几个集团呢都有不同的利益，所以我认为目前中国跟俄国的关系呢是非常的微妙。也就是说普京非常清楚他不会相信中国，他也不会相信习近平，习近平也非常清楚，无论是俄罗斯这次被完全被击败，还是俄罗斯呢完全的胜利，其实对中国来说都是有利弊。如果俄罗斯呢完全的胜利的话呢，那你可以想象这个俄国熊胃口会非常大，如果俄罗斯呢完全失败的话呢，对于中国来说他这里边呢也可能有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如果俄罗斯完全进入到了西方的系统，这样中国呢就变成了一个孤单的专制国家了，在东方这样受到整个西方的合力的挤压了，对中国来说当然他觉得是非常被动的。所以你看到在目前的世界混乱的格局下，其实中国呢反而呢有这种某种利益想使得这种混乱状态呢变得了焦灼下去，变得不明朗，他自己呢可以闷声呢所谓的那个发展呢获得他的利益最大化。这里边呢我觉得各国呢都各有算计，但是中俄两国呢他们现在的合作呢只是一个短暂的利用双方的一个婚姻，但是他们呢真的没有长久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基础。
乌克兰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这场战争为世界格局的变化带来了极大影响，您如何看待这一危机的前景？
对，我总是觉得呢现在呢我们在21世纪的第二个，现在进入第三个十年了，那么前两个二十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第三个十年呢其实它的历史上的意义呢是非常大，就是说可以把当下呢如果出现冲突的话呢可能会引发第三世纪大战，那么所以跟一战二战呢是可以比较。但另一方面呢，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从这个所谓的霸权地位的争夺的变化了，从整个生产方式，比如说像资本主义啦，这个全球的这个就是经济生产形态的变化了，可能可以跟马克思呢在19世纪中叶了，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的那个时候欧洲掀起的全欧洲的各种变革了，那我觉得是可以比较的。也就是说当下作为拜登总统，他看到的就是说，如果西方国家现在的50多个国家和民主国家联合，如果不把俄罗斯给制止住，如果让他在乌克兰得逞的话了，那么这个俄罗斯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像卡萨斯坦这些国家呢，他们都会担心俄罗斯的胃口呢会增加，会可能危害他们的领土完整和他们的国家独立。那你也可以看到，如果普京能够把西方国家这次呢给完全给就是挫败的话，那么普京他利用他手中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武器，利用他跟中国了或者伊朗了或者是土耳其这些结盟关系或者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他完全可能对整个西欧国家了带来非常大的冲击，有可能有军事上的某一些挑战或者入侵，当然也有更多的恐怕通过常规非常规的这信息战呢破坏了等等呢来影响西方国家的大选了等等。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于如果这次西方国家输掉的话了，就是二战之前张伯伦他的绥靖政策面对希特勒的一个失败。所以这点美国呢和西方国家都看得就非常清楚。那么现在战争持续了一年多时间，西方国家像美国选民，因为我们在经历这个整个疫情的这个三年多来，经济危机呢也在逐渐的加强，普通老百姓中产阶级呢感觉到他们生活的水准呢越来越的下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到底要不要支持乌克兰，在西方国家内部里边都有各种辩论。也就是说今天对乌克兰的强力的支持，它能够维持多久，能够是永远存在吗， 还是就说半年或者一年以后了，那么就可能大家就会有一种懈怠或者一种厌倦情绪，或者西方国家的长期的金元和军援呢可能就会减少。所以这里边一个最根本的目前的危机的前景就在于乌克兰能不能在春季了跟俄国了在较量中了打一场漂亮的战。如果那个乌克兰呢在继续得到西方的军事援助的情况下，能够在春季，现在你可以看到俄国在摆阵要跟乌克兰呢进行一个决战，如果在这种决战过程中乌克兰能够取胜的话呢，那我觉得未来的前景对乌克兰呢就会非常的好。那么如果乌克兰在战场上不能取得更多的胜利，如果让俄国呢在不断的得手，尤其是如果中国再能够随意的向俄国提供各种致命的军事各种武器的话呢，会使得乌克兰战争呢要赢的可能呢就会减少几率。那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两个事情，乌克兰必须要表现的卓越，泽连斯基必须要给支持他的国家呢一份漂亮的答卷。第二，西方国家必须合力让中国呢明确他如果完全选择跟俄罗斯站在一边的话呢，那么也就是说他跟所有的这西方国家跟50多个盟国，所以如果中国要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为敌的话呢，恐怕中国呢也会把自己呢引上一条非常困难的道路，如果不是绝路的话。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尤罗拉为您带来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国民议会于3月2日几乎以全票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要求 TikTok 和 Snapchat 等社交网络在15岁以下儿童注册前核实其用户年龄，并征得其父母同意，属于保护儿童使用社交网络系列措施之一。另外，在美国、加拿大和欧盟作出禁止公务员使用抖音国际版后，法国也在考虑跟进。通过让父母负起责任来，让年幼的儿童远离社交网络，这是法国国民议会几乎与全票通过的一项法案。该法案由地平线党议员马康利提出，在一读时以82票对2票几乎全票通过，目前又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将称为法律。法案的核心条款规定，主要是关注社交网络，如 TikTok 或者 Snapchat 有义务为15岁以下儿童建立一个技术解决方案，以验证用户年龄并征得其父母同意才可注册使用，就是父母可以要求暂停15岁以下儿童使用这些社交网络。该项法案增加了一个限制，规定父母可以不同意13岁以下的儿童注册，但不包括有国家验证标记的平台。该法案要求社交网络平台需要遵守上述规定，否则可能会被处以高达其全球营业额1%的罚款。 Snapchat 在2022年的收入为46亿美元。法案中提到，此前有以15岁为数字法定年龄的规定，如在2018年根据欧洲立法，法国也引入了数字年龄法案，并将其设定在13岁至16岁之间，但是它没有真正应用，对儿童使用社交网络并没有产生影响。不过近期法国国家信息和自由委员会调查显示，法国儿童第一次使用社交网络上注册时的平均年龄为8岁左右，超过一半是10到14岁的儿童。分析指出，对于法国立法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在家庭中建立家长与孩子们的交流，讨论那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法国政府还推出相关网站，一方面提高家长对有关问题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帮助家长和孩子们的对话。法国数字转型部长巴罗强调说，法国将很快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销售电子产品中设有限制儿童使用的国家。不仅法国和欧洲，而且美国多个州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和联邦官员正在寻求让儿童和青少年远离社交平台，理由是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这可能会损害儿童的身心健康。 法国诺曼底鲁昂大学社会学讲师马来告诉法国24台，你永远不会在晚上让一个8岁的孩子留在巴黎市中心，但是我们晚上会把手机留在孩子的房间里。然而儿童们使用手机上网就像夜晚独自在巴黎街头游荡，儿童可能会有糟糕的经历，如碰上坏人或者受到语言攻击等，因此必须引起父母的关注，保护在网络世界里孩子们的安全。现在的情况是在推特上，小孩子可以有不经过年龄验证的前提下就可以看到色情内容，在 TikTok 上会不时出现极端危险的挑战游戏，刺激儿童来采取同样的过激行为，在 Instagram 上有许多极端美丽的视频来吸引关注。相关的研究人员指出，消费视频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的行为，如影响青春期的女孩子的饮食习惯，会发生厌食症等后果，主要是因为这些模仿行为在儿童期最为强烈，因为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孩子们需要典范，他们现在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寻找，但是一些青少年不知道这些光鲜耀眼的视频是经过众多的修饰和加工，不是现实，也因为缺少成人批评的眼光，孩子们对许多网上虚假视频信以为真，给青少年心理造成压抑。专家们指出，需要限制孩子们上网时间，最重要的是家长需要发挥表率作用。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15岁以下儿童需要父母同意才可以注册 TikTok 等社交网络。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期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郭雅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Je n'en t'en dis pas 中结束，这是由歌手 Stephen Hechère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D'être un vieil homme maladroit, que la solitude faudroie, que tous mes amis me lâchent, que chaque pièce soit à sa place, que nos jours nous soient comptés, que nos fêtes soient annulées, de ne plus trouver ta trace, de mendier le temps qui passe, de ne plus savoir ton nom.Je n'aurai plus d'horizon, je n'attendrai, n'attendrai que la mémoire te revienne, que tu ne sois plus la mienne, qu'on soit dans l'obscurité, que nos forces nous aient quittées, que la justice intervienne, qu'on soit démis de nos chaînesQue le ciel vire au lilas et que tu te lasses de moi, je n'attendrai, n'attendrai. Que le ciel vire au lilas et que tu te lasses de moi, je n'attendrai.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Biu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法广19点到20点的直播节目。亚洲7号卫星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是00331842286 32。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